各位弟子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学习舍达生论若入所知相分第四。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分的末尾啊，准备要以三段偈颂来总结，如何来修学唯识观。那前面我们对于唯识教观的三段法义啊，四法四义圆净的止观呢、已经算是详细的解说内文，我们今天就不节前。那其实也等于节前，只是直接说这两个偈颂，在486页跟487页这两段偈颂各有八句偈。我们有这八句偈的，今天呢，合同我们上个礼拜的白板，刚好构成这八句偈的解释。我们跳过486页，比较声闻现观、菩萨现观这一段。这一段呢，等我们这两个八句偈结束之后，回来再来总结。那么紧接着我们前面所讲的唯识止观怎么样修呢？我们倒着来看，我们先看今天白板上所讲的487页，然后呢把486页的内容呢合进去到487页的内文当中来加以解释。因为呢487页的内容呢包含了讲加行位的四种等词，所以呢它比较会有加行位的倒次第啊。那么486页的八句偈单纯就是唯识教观如何悟入的道理啊跟方法，那么倒次第也只有在487页当中呢特别提到，所以我们就先讲487页。487页这一段八句偈呢出自于分别瑜伽论，这一部论呢是瑜伽行派啊，瑜伽行派魁寂法师在跟他的老师玄奘啊在翻译成唯识论，做成唯识论的述记的时候呢，他根据他老师的说明啊来谈到瑜伽行派的传承，有六经十一论，我们不详解这六经是哪，六经十一论是哪十一论，其中十一论当中呢就包括这一部并没有传进中土来的论，叫做分别瑜伽论。分别瑜伽论当然我们在学习解生命经的时候呢有一部叫做分别瑜伽品，在解生命经分别瑜伽品里面呢他也把唯识教观讲的算是详细啊，算是详细。那么但是在解释密经分别瑜伽品当中并没有这段偈颂，至少文字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然后呢但是这一段文呢在变法法性论啊，变法法性论倒有极其相同的文，当然文字也不是完全一个字不差啊，可能根据译本的问题也有差别。那这部论虽然没有传来，不过呢它的内容呢并没有丧失，尤其舍达生论这一部论呢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它把这一部论之前所有相关瑜伽新派的教观相关的道理跟方法的文句啊几乎都杂糅在里面啊，所以呢虽然这部论并没有来，可是它里面重要的道理跟方法其实墨学认为没有丧失，尤其是变法法性论其实对它的道理部分呢其实应该会有更深刻的阐释啊。那么我曾经也在第三教室也研讨过变法法性论。那我们来看看这段文。 复有教授二颂，如分别于前论说。二颂是指底下有两个颂，在过去来讲的话呢，一个颂都有四句，或者五字，或者五字一句，或者是七字一句，或者有十字一句的也不一定，都看译者啊，他文字功夫而定。那么于是呢，教授者是教授止观。我们通常在瑜伽行派的论点当中都会谈到教授教戒这两个概念。教授啊，通常指的都是教授止观。教戒呢，是指和尚怎么样管理僧团，对于有一些规矩应该要持守，对于有些规矩呢可以有例外开许，对于一些犯戒的人呢应该要怎么惩戒，怎么样能够忏悔清净等等的都有一些规定。对于这些僧团戒律的规定呢，那个部分的教导我们称之为教戒，戒就是言字边啊，右边呢是戒律的戒。那么谈到教授呢，当然不是我们大学里面的那个职位啊，指的就是对于止观的教导。止跟观在瑜伽行派称为叫做二道，这二道呢是离欲的两种管道。单纯修止呢，他最高的境界可以出三界，出了三界那个地位呢叫做灭受想禁定。观不能没有定，经论上讲你要观而能够出三界，必须最起码要在未到地定以上。其实最好的殊胜的位置，佛啊抉择是在四禅啊，在四军里的位置。如果你有四禅的功夫，然后再去修学四念住或者是无漏的教观，那这样子的话他能够成就四种沙门的解脱道果，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教授。教授止观两种道理跟方法，目标就是要我们离欲，离欲是要离三界的爱取有。如果我们能够离掉了三界的爱取有，我们就不在三界当中轮回啊。所以呢，整个解脱道的完成呢，必须要透过这止观二道。教导止观二道的道理跟方法呢，就叫做教授。在分别瑜伽品当中呢，就是教授二道止观的一部论。分别表示它是广分别，特别讲的仔细。欲且者就是圣道相应，怎么让我们的心呢与圣道相应。什么叫圣道？圣道的究竟目标就是涅槃，你能够去作证涅槃的法性，离开了三界六道的系缚性，就叫做欲且。所以欲且就是让我们的心与涅槃的法性相应，能够离开三界六道的系缚。别别有说叫做正信离身，正确的正，性相的性，离开的离，生灭的生。你能够去跟我们的涅槃法性相应，就叫做正性，再也不受三界轮回的系缚，叫做离身。所以修二道止观，离三界六道的系缚，就是为了要去让我们的心与涅槃法性相应，而且能够依着这个智慧的力量，让我们呢不被三界六道的业习气呢所系缚。而广分别它的道理跟方法的一部论啊，就叫做分别瑜伽论。那么在此呢，特别指的是大乘不共法。所以第一个他就抉择，谁能观，谁会修这种观，在这边抉择呢，菩萨。所以在487页最后一行那个有个标斗稍微要改一改，在最后一行这边问呢，谁能观呢啊，谁能观呢，谁能观前面那个斗点呢应该改成句点， 到那边已经意思段落告个段落了。然后呢，底下问了两个问题，抉择一下。第一个问，谁能够修这个观呢？问号，为菩萨，菩萨底下要加个句点。那我们前面呢，已经对菩萨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所以白板上呢，我稍微整理一下，何谓菩萨？当然了，广义来讲，其实连所谓的修声闻道、独觉道的行者，广义来讲也叫做菩萨，因为菩萨就叫觉有情嘛。这个觉呢有三个等地，如果只是悟入一切空，我们称为叫做声闻独觉。如果呢寻求学习教导一切空的道理跟方法，这个呢就是追求道种智的这种行者呢，我们称他为菩萨，应该加上菩萨摩诃萨。那么能够把教导学习的功德都圆满，菩萨重在教导的工作，而声闻人呢重在学习得解脱的工作。如果你能够把教导的功德跟学习的解脱都能够具实圆满了，我们称它为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所以觉有这三个等地，声闻独觉二乘的觉，菩萨的觉，应该讲菩萨摩诃萨的觉，以及佛的觉。那么这里所讲的就是菩萨摩诃萨，所以这边第一个菩呢是菩萨，第二个萨呢是摩诃萨。加上摩诃萨抉择不同于菩萨在哪里呢？菩萨只是单纯觉一切空，摩诃萨呢是发了大心的，所以他第一个要有具菩萨种性的条件。什么叫做菩萨种性？菩萨种性者就是过去生啊，你有串习过六道四摄，你有学习过这菩萨大乘的不共法，六度四摄的种子性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也就是说这一生啊，你不需要特别去学习菩萨法，因为菩萨的种子性呢、是不失坏的，所以你遇到相似的缘，自然而然那种性情就会流露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世俗法来讲的话呢，就是先天的性格，自然而然呢它就会流露那个个性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边的小孩子，他其实还没有真正受太多的教育，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秉性天赋啊，各个不同。那天我妈妈还跟我唠唠叨叨，她说奇怪，我从小到现在老实讲都不贪睡眠，照理说小孩子都很会睡啊，人说啊一暝大一寸大爱困啊，困愈多是大愈紧啊，咱古早人是安尼讲。那我妹妹啊，哎呀，一天24小时睡20个小时，醒来的时间只为了吃奶，吃完之后呢就立刻睡着。我妈说这睡到她都觉得这个孩子有病啊，曾经还抱她到处去找医生，医生说哎呀这孩子太乖不吵你，你还觉得你还觉得她有病。那我呢对啊呢亲一归刚了啊，他说一天24小时我大概只睡4个小时6个小时不到，到现在啊也还都是这样，可能神经比较敏感一点，就是他签名啊、不是太睡得深，那也不见得白天会打瞌睡啊什么的，不会。所以这就是秉性天赋不同嘛，对不对？所以我都觉得像我只要认定一件事情做，那做起来啊没日没夜，这种习气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些东西你说是外在的条件或者是教育体制内所教的吗？我觉得不然，我觉得不然，这就是所谓的种性。当然了，后天呢你随着教育体系以及父母的教养，当然也会学习来一些家庭啊或者是学校啊老师以及同学们的习气啊跟知识还有常识，这些都会有。 所以第一个具种性。那么搭配着先天的特质，那么你遇到了很多缘，比如说遇到了一个特别老师的启发，读到了一部经或论，跟过去的这个道种子相应，或者呢，有些人就非常感伤于一些时事，遇到一些生命的遭遇、一些事件的时候呢，他特别有些感怀，这个感怀呢，会让他立一个志愿，所以一定会经过一个生命使命感的追求，而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他会立一个志愿。这个志愿呢，绝对不是单纯的只为个人的解脱而已，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叫做发心，啊，发心。在我们入所之相入文当中呢，会谈到有关发心的呢，我们不妨把课本呢往前翻，请看到474页，由何能入？他说啊，必须要由善根力所认识。善根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菩萨种性啊，六度四摄的善根发相，有这个种性的认识，那么呢，中间就经过一个发心的外缘，可能是读经学论，可能是遇到某一个老师，可能是遇到某一种生命的遭遇啊，可能感叹到他自己所学习的佛法，哎呀，时到末落，对不对？法这么好，学习的这么少啊，那自己呢就会发愿，希望当生能够成就一个典范啊，或者是要成就帮忙别人成佛的一个因缘啊，发起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道力。那这种道力的发起呢，当然呢说说算了，简单不太困难，可是你要保持不退啊，那需要经过底下我们称为叫做三种相练摩西心啊，稍稍的看一下这三种相是哪三个呢？475页，你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想思维：无量诸世界，无量人有情，刹那刹那正觉无上正等菩提，是为第一练摩西心。他说啊，看看我们四周围啊，时时刻刻都有人学佛而愿意一点一滴的发起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愿啊，菩提愿。那么以这样子加起来看的话呢，无量劫下来，随时随地都应该在十方世界会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呢，会证到无上正等菩提，不见得在我们这个世界，也不见得跟我相应，所以决定是会有的。所以呢，这第一念摩心呢，就是会去立一个十方三世佛菩萨的典范。当你立的典范不同，你这一生的生命遭遇就不太一样。那有人问小孩子，我们小时候都写过一篇文章啊，我的志愿对不对？有人写的，我想当消防车的司机，为什么？因为他的因缘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孟母要三迁的理由，因为你的缘境是那样子，你立的典范是那样子。那么这边的第一种念摩心，就是敢去立一个旁人认为，哎，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对不对？一个非常高远，一个非常沉重，对别人来讲，可是对这个人而言，他不觉得立一个这样高远沉重的典范有什么困难，因为只是因缘道果的问题而已，是第一种念摩心。第二种念摩心呢，由此一乐能行施等六度的波罗蜜多，我已获得如是一乐，我由此故少用功力修习布施等这六度的波罗蜜多，当得圆满，是名第二念摩其心。他对于一切菩提分法的修学呢，他不觉得困难。在此呢，我跟各位顺便呢，趁我还记得，每次上个礼拜就记得要公布，一直没有讲。各位都知道已经三个月了，我在网络上登载了一个部落格，叫做学习游侠啊，它的任务算是告一个段落了。我把里面po文呢的部分呢先把它拿下来，然后呢准备进行第二阶段的运用。那配合这样的改版呢，我同时把自己的学习资讯 网络的工具呢升级到社群网站。最近在社群网站就是 Facebook 上面呢建了三个社团。各位如果你们有脸书的账号啊，所以脸书的账号呢当然也可以上现在的政治啊的这个粉丝团，或者是各种艺人的粉丝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分享的东西。如果你只要去申请一个，或者你已经有了脸书的账号，你只要去在你最上面搜寻那一栏，搜寻底下三个名字，就会找到我们的社团。我们社团基本上都是公开的社团。啊，你只要要求这个加入，我们就会有管理员呢帮你加入。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欢喜在那边谈话的环境，你随时按退出，也没有人限制你，不会罚钱的。那我们是希望利用这样一个对话空间很容易的一种环境呢，去分享有些单纯的文字，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们文言文的这种上传文献的这种传递对有些人是困难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其实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甚至德国、美国都有人在啊。其实我希望能够依着这个网络的工具呢，能够帮到，能够传播我们在这边台湾这么福报可以学佛的环境呢，能够流通的更广一点。如果各位觉得你们也愿意利用网络的工具来学习，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是个方法。你们去搜寻三个社团，第一个社团呢叫做摄心，摄大圣论的摄，心经的心。而我给他定的目的呢，也就是说从杂含的教导进到三乘的止观，然后最后抉择大乘，怎么去体会般若的道次第，我立一个这样的宗旨。所以我就在这个班上曾经定位了，说而后啊，我大概会重复的学习舍达圣论跟般若系的经典。所以我就把舍达圣论跟以心经为主的般若系经典呢，以这样的宗旨跟范畴啊，立一个社团，名字呢叫做摄心。我们也这样，摄心一处，无事不办，也有这个意思啊。它摄心其实就是学习止观的意思。你们去搜寻这个社团呢，应当就可以找到。那目前我从昨天开始啊，已经次第的上传如何，就是妙净长老所讲解的如何学习舍达圣论。今天呢也上传了舍达圣论他老人家在1996年讲解的版本，因为他用的是清文记，就是笔录啊，有他白话的讲解，所以对于那些读白文言文读不懂的人，希望能够给他们一点帮忙。那么因为YouTube 也有学长剪接的很多妙净长老的影音啊，录音的片段，因为我还不太会，不过今天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观如法师啊，他帮我们因为他很熟啊，就把 YouTube 里面的一些妙净长老的影音的法带也都贴到文上来。如果你现在加入的话呢，刚好可以跟着我们刚刚开始的次第，因为它并不是结构性的，所以它每天上传的新的东西，你每天都去读一点读一点啊，就可以依着我们上传的速度而会有进度啊。那么先这样子简单的浏览过，那有机会呢我们再反复的学习啊的话，可能你就会不会觉得那么的生疏。所以我一直在讲啊，我一直没有去花很多时间去谈菩萨所要解决的所知障这个问题。所知障并不是讲你知道的东西变成障碍，而是呢你给自己可以知道更多，可以更容易的学习，以及排除学习的障碍去找方法。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寻找突破学习障碍的方法，那么原先能学的学得来是谁，能开悟的是哪些人，那永远都是只有那些人。如果没有人愿意去突破这个学习的障碍，能够创造让更多人学习的 机会跟舞台，那么这个障碍不排除众生没有可能得度的一天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已经开悟，而是希望配合着我们学习的过程，有十方佛菩萨的加持，能够共同聚集这样学习的资源，突破不晓得你在哪里，不晓得你遇到什么学习的障碍，刚好可能因为这个因缘就可以得以突破。所以大家呢互相携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方法，所以只要大家呢齐心共力呢，去让这些学习的障碍因为大家资源的分享而得以突破，我是觉得那就是清净所知障真正的目的啊。那么菩萨的第二种练魔心呢，也就是在寻找方法这过程当中呢，心不退转，在他心中呢没有难，他会等，他会有决定的耐心去寻求各种障碍的突破，这是第二练魔心。第二种练魔心呢，第一种练魔心是学习的典范，第二种练魔心呢是学习的方法，第三种典范呢是学习最后成果的对于那个果的那个信心。所以他说啊，若有成就诸有障善，有障善是指人天善法，于命中时即便可爱一切自体圆满得生，那些修人天善法无界十善的，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也都能够善心往生，死得不太难看，对不对？不会叫天叫地。你如果到临终病房去，那每次到了晚上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呼天抢地的大有人在，不晓得我的死相会怎样啊。但是如果呢，你能够修五戒十善，心清净者，那么我相信呢，善心而死，自体圆满，其实呢，心无恐怖，死亡呢，经上说啊，如入禅定，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他就想啊，那些修有漏善人天善法的人，到了临终都能够如意往生，那么我是修六度四色法的无漏善的菩萨，他说我有妙善无障碍善，云何尔时不当获得一切圆满，对不对？这是对于果的信心，这是对于道果的信心。那么你对于道果的信心呢，经常有的时候没有自信，也经常会在道果的路途上呢退转。所以发心要经过这三种炼磨，结果都要能够不退才可以。能够经过这样子的磨练，你成佛的决心不退，自然而然等到你准备修道圆满的时候，你会断掉四处不当的想法。哪四处呢？在417页里就讲断四处，断哪四处请看到477页。477页的长行文倒数第四行，第一个离声闻独觉作意。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声闻独觉的是沙门果，对你而言不是难事，道理懂，方法其实也熟。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修大乘法的人，其实他也修学止观，他也修学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他也修学十念住，只是呢他的意趣跟单纯的声闻独觉不一样。所以断作意的意思并不是不想解脱，而是不想去证声闻独觉的道果。因为他认识到了有比解脱更圆满的目标值得追求，等到他把这个道理跟方法生命的选择项搞清楚之后，他再也不会有这个想法。当然包含成就解脱道果在内，他会做得更多，他会走得更远，他会试着去运用更多的方法，他会试着去在更多种类的对象当中磨练他的信心。所以因为他的心广狭，他的时间长远，他的道果所运用的各种菩提分法的类别， 有差别，所以我们在因它的差别呢，讲成大乘、中乘、小乘。大中小乘是约这样子的差别而有差别，我们下礼拜会谈十一种差别，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由于大乘诸疑离疑，已能永断议会疑故。对于法空观呢，它有一个不同于过去的一种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它学习了唯识教观的中见、所知一跟所知相，他知道阿赖耶识缘起，他可以利用阿赖耶识缘起呢，解释不落于长边，不落于断边，得到一个中道实相的悟入，所以他不落于边见。那么以这个不落边见的涅槃法性相应的止观呢，断一切疑，这是第二种错误的想法，他也都能够永断。第三种，由你所闻所思法中，我所知断法之故。请注意，是在所闻所思法，同样能够证涅槃，断法之去除我所知，也就是证涅槃的意思。请注意哈，解脱共同的目标就是以涅槃为上首，你能够证得涅槃就是要的解脱，可是你只用一定的方法观五蕴而证涅槃，那个与所闻所知法中有我所知，还有法知，有没有我知？没有，他确实于五蕴当中身观无我，但是大乘人必须要知道众生八百类，乃至于呢那些一禅提众生根本对于佛法不屑学习，那么那些人怎么样摄受？你与其放任让他外道摄受他，你为什么不施设各种方便善巧来让他长善根呢？有善根的怎么不去想任何方法去让他成熟呢？已成熟的为什么不让他证道果呢？有道果的为什么不让他心增上呢？有心增上的人为什么不能够在永断烦恼习的前提底下亲近佛国净土呢？他一地比一地的那个心呢，愿望发得更高嘛，是不是？你要能够这样子不断的把你的愿、把你的意乐增上，那么只有断掉所闻所思法中的一切我所知。如果你只要任何一种坚持，我只怎样，我不要怎样，那么你就会弃舍某一类相应的众生。当然了，你可能也不在意，那些你度不到人，他也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对不对？彼此八竿子打不着，谁理谁啊？谁理谁？可是你会发现，你的功德是有缺陷，你有些事情的圆满呢，是不具足的。在我们越来越复杂、钩索越深的网络社会里面，没有独有的存在，任何一地所发生的问题几乎不影响到其他地方，我们不能够把自己自闭在某一种自以为是的环境底下。这个是大乘菩萨的想法，所以连这种维系的法执他也都能够永断。第三种，非处作意。第四种，对无相无所作意无分别呢，他确实能够做到。什么叫无相？离开一切的虚妄分别，他知道分别八种分别所生的三种事，什么事呢？自性差别执、我所执、贪嗔痴执，这三类的事情是创造三界业果相续的元凶。能够根本断掉分别，能够根本断掉分别，比如说断掉分别就没心了，不对，分别是心虚妄的作用，你一用分别但是不被分别所吸附，就是断分别的意思。就跟你今天看了镜子，看了镜子之后，你看到镜子那个人的右边有一个黑点点，你就会摸你的左边， 对不对？他的右边呢，那么他的右边就是你的左边呢，你就不会去擦镜子上面，你会擦你自己身上，道理是一样。你不会在所观境当中去作意分别，你知道这一切是分别，你要解决这分别在哪解决？在你能观心这边。所以呢，智者啊，除心不除境，因为呢，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偶遇大师的法句。你常能够做唯识无意的观察，知道这一切所知境界都不是境界实有的分别性系缚于我们。你会从能观心这边转念，你只要转清净你的所缘，转我们的依止心，那么我们的分别心就会断。我们一用分别，但是不被分别性所系缚，这种错误的作意呢，也可以永断。所以等到你见到位，这个四个都要断了，你必须到见到位，必须要见到位。所以这边是总说了哈，由这三种念魔心呢，一直到了见到位的时候呢，永断这四种错误的想法，断清净。那么接着第三个条件呢，叫具五识因缘。具五识因缘是哪五识呢？请各位看到472页。472页倒数第二行说，此中谁能悟入所因之相，就指的是大乘菩萨。要被他称为大乘菩萨呢，需要有这五识因缘。哪五识呢？第一个，必须在大乘法相多闻熏习相续，这个是因呢、这个是因呢。第二个条件，以得奉事无量诸佛出现于世，这是缘。我们经常讲啊，你有了大乘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所摄得道地的菩提种子，摄藏在阿赖耶识做因呢，你也必须要能够在无量众生的生命遭遇上，用你六度四摄的业缘，对不对？去经过境界的考验，去真正肯定众生都能成佛的可能性。而透过三种念魔心，除去我们四种错误的想法，这些呢都是奉事无量诸佛出现于世的缘，这个是缘。那么你有这样子的多闻熏习的因，以及奉事诸佛在境界当中考验的缘，你就可以于大乘法相怎么样呢？以得一向决定圣解。圣解就是正念，你能够对于菩萨的大乘法相呢，不忘失正念，能够依着这个正念呢，正知而住，而且具有菩萨大愿的热忱。这个时候呢，你会开始透过菩萨的菩提分法，无量劫的修行，以善积极诸善根故。那么呢，由此作意呢，去修什么呢？善备福德智慧的资粮。福德智慧的资粮就是六度四摄，能够具足以上这因缘果成就的圣解，以这个圣解力去修集善根，行在六度上面，